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圣灵里的生活，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正确的翻译是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软弱的指的是律法，不是指着肉体。就当律法没有软弱的，就意思就是说律法不能够行它的目标了，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因为我们的肉体有罪。那么人不能行，神就差他的儿子来替我们行律法上一切的要求。那这个呢，在翻译上呢，包括圣经公会这十几年来，一直都有一些蠢蠢欲动的错误的想法我觉得是错误，虽然我不是圣经专家。就是下面这一句话，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就这个翻译的在这里并不很重要，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就这里的重要就是我们人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上帝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是有肉体的，那么上帝也要用有肉体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不是一个天使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他不仅有肉体，也就是有人性，他也是完全的神。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他的工作和他的死亡都不能够有这样大的功效。而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也不能够，没有资格来替我们做救赎主，因为犯罪的是人，需要人受处罚，要求的是神对人的要求，需要人来执行上帝的命令。耶稣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可以。他是一个最恰当的救主好，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圣经公会，我是指台湾的圣经公会，多次想把这个罪身的形状翻得更指出耶稣有罪，就是他们觉得这不只是圣经公会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对不起，我就说是异端认为耶稣取的是有罪的人性。那么我们在这里先要说正统的讲法，就是正统的讲法是耶稣所取的是没有罪的人性。这根据希伯来书讲的，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那么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性是没有罪的，不仅没有犯罪，而且没有罪。那么可是这里的经文实在很像，于是有人就说，如果说耶稣的人性是没有罪的，也是不能犯罪的，那么这个人性就不是真的人性。我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犯罪才是真的人呢？就这个逻辑上不通嘛。但是我们现在不讲逻辑，也不讲神学，我们就讲这经文。为什么保罗要讲的，把耶稣讲的这么接近，让人误解他是有罪？那么，因为下面马上讲的就是耶稣死了，耶稣死了，做了赎罪祭，其实就是耶稣死了。如果人没有罪是不会死的。耶稣死了，耶稣就好像有罪，但是耶稣又不是有罪的人，他只是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不是有罪的人。所以，如果保罗要讲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有罪的人， 它可以非常简单的，我们不必讲希腊文，我们讲中文就可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就好了，成为有罪之身。他没有讲成为罪身，他说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像是罪身。为什么叫像是罪身呢？因为耶稣死掉了嘛，凡是会死的都是有罪的，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他好像是有罪，有罪之身，但是他没有罪，他只是有个罪身的形状，就是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他的死跟我们的死不一样，我们的死都是为了自己的罪，他的死是为了别人的罪。那么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肉体中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各位再一次记得吗？你要做一个好厨师，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烧菜啊！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听得懂这句话了，我们已经花太多功夫在描述了。不烧菜怎么可能成为好厨师？负面的讲，各位也能再懂了嘛，就是因为你烧的总不够好。那正面的，不是我烧菜，我要成为一个好厨师，我总要烧菜嘛。对，你要跟傅培梅结合在一起。对不起，这都是勉强的说法。傅培梅烧的就是你烧的，基督做的就是你做的，你不能够自己来做，你要信基督，跟基督相连，你的信心一定是有行为的，但是那不是让你成为神称义的，神称你好的根据，因为你的行为即使靠着圣灵也不够好，你的行为反映出你对神有那个信心，那是好的。好，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意思我们也用，我自己始终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办法，就是信神。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信靠上帝，那么信跟行是刚好相反的，信是接受主为我们所做的，行是我们自己做，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我们需要有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总是定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信心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就是信靠上帝。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也是上帝做我们的主，而不是肉体做我们的主。不随从肉体并不是说饿了想吃不对，渴了想喝不对，困了想睡不对。我们不随从肉体是不让肉体来做我们的主，肉体是我们很好的仆人，肉体是我们最坏的主人。你要让圣灵来管理你的肉体才好，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仍然，如果这些经文你只把它想成一种基督徒的苦修主义，就是如果你想到这些经文，就是我们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各位，这也是神的话，是对的。我们基督徒需要操练对付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来成为我们的主宰，这个对的。这个每天都有这样的征战。我看最普遍的，起码对我就是每天的三顿饭，我都要对付肉体。每天我都需要对付不要吃的那么胀，因为胃口太好了，所以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体重过高啊。但是 保罗讲的对付肉体，攻克己身，不要体贴肉体，主要的不是这方面，主要的还是对上帝要有信心。你的身体不管是吃喝玩乐或者服侍上帝，任何一件事你要有根据信心来做事，不是体贴你的肉体。这个肉体也不是指着我们吃喝玩乐而已，就是我了。不要以我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要让神的爱来激励你。让我们就学习随从圣灵，也不是讲到说随从圣灵就是常常有一个声音来跟你讲话。如果是常常有个声音来跟你讲话，你需要去看精神医生，而不是随从圣灵。随从圣灵不要把它想得很神秘，神的灵跟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随从圣灵就是多体多认识基督的爱，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圣子。圣灵让我们认识圣子，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马上就会看到，我也讲过好多次，圣灵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对每个基督徒在内心中给下确据。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很看重圣灵外在的工作，包括医病赶鬼、神迹、说方言这些。这些有的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是人装出来的。但是就算是圣灵的工作，这也不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医病赶鬼、说方言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在做的，这是恩赐的问题。甚至有人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恩赐了，但是圣灵在我们内心所做的内在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美好，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的。圣灵让我们被定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罪孽有多深重，好叫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赦罪恩典是多么的奇妙和丰富，好叫我们多得恩免，就多能够更多的爱信靠上帝。所以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都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的一个表达方式。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同样，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饿了想吃就是死，各位，饿了不吃才是死，饿了想吃并不是死亡，而是你不让肉体来掌管你。体贴圣灵不是说我想吃不去吃，那也是自虐，那是不正常。体贴圣灵是对上帝有信心，各位，对上帝有信心是幸福和快乐的。就像耶稣说的，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天天都要唱我是只小小鸟，各位，我们不是鸟，我们不是鸟，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我们跟鸟不一样，鸟不会想到将来的艰难，我们人会，而想到艰难，将来的艰难有所预备也是正确的，人就是应该这样。有人想到说，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那么有人的结论就是，所以我们不要存钱，不要买保险，不要预备将来退休以后做什么，这都是没有信心的，就是神都会看顾嘛。各位，不是，有预备为将来做打算不一定是坏事，当然也不一定是好事，重要的是是不是带着信心在做。 那么显然那个无知的财主为将来预备的仓房是没有带着信心在做的，而约瑟也盖仓库盖仓房是有信心的，因为他从梦中知道神要做什么事，而人应该做什么事。所以体贴肉体是指让肉体做主，而忽略了上帝。体贴圣灵并不是想到一天到晚要读经祷告，要奉献，要出去读，出去做宣教士，并不是。体贴圣灵是相信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上帝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爱，这叫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你生活中没有信心嘛，那是与神仇为仇的，而且是死。体贴肉体的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只有心被恩感跟基督相连，我们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而且就算这个遵行，我们始终不够完全，是基督做的才是完全的。各位，我们这里赶快要讲一下，提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看起来跟保罗讲的相反，很多人都说他们相反，因为保罗清楚讲因信称义，雅各讲因行为称义，不是只有因信称义。然后雅各也举了例子，那我们也就从例子里面来看雅各讲因信称义跟保罗讲因信，雅各讲因行为称义跟保罗讲因信称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没有不一样。强调的地点，强调的地方不一样，其实基本上原则是一样的。雅各讲到要有行为，在雅各书第二章，特别是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以后讲的。然后他举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有行为，而且他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行为就是对上帝有信心。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里保罗也引过这个话，引的都是亚伯拉罕最早的时候，早期出来跟随主，然后跟随了若干年了，神对他的应许好像都没有实现。那么神有一次就跟他说，我会大大祝福你。亚伯拉罕说，我都没有儿子，你怎么祝福我？那么神就带他出去看天上的星星，然后说你的子孙会像这些星星这么多。然后那里就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那个是看到星星，相信上帝将来的应许会实现。这里呢，他把亚伯拉罕比较晚期的东西连在这里，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那么有这个行动。那么雅各书说他有这个行动，所以他的信心才是真实的。好，各位，你再想想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就亚伯拉罕的确有一个行为，就是愿意听神的话，把他的儿子献上。可是你再想想看，亚伯拉罕有把以撒献了吗？亚伯拉罕的行为并没有献，他愿意献，他的愿意献，但他并没有献，因为他当要杀以撒的时候，神是拦阻了他，所以他的行为并不够完全，并不是完全的，但是那个行为反映出他对上帝的信心，而反映出他对上帝的信心也很小，要小心啊，那个信心是什么？就亚伯拉罕献以撒， 到底伟大在哪里？了不起在哪里？我们要学习在哪里？要佩服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特点在哪里，你觉得在哪里？那么看起来一般人都会讲到说，这个特点就是在于亚伯拉罕毫无父爱，毫无理智，上帝要他把儿子杀了他就把儿子杀了。哇，所以像齐格果就说，信心基本上是往黑暗的山崖底下跳，然后相信上帝会接住你，就信心是 leap into the darkness， 信心是盲目的，是黑暗的，是不用理智的，我认为是胡说八道。信心非常需要理智，信心非常需要知识。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这件事上，照齐克果还有很多的学者说的，就是我们基督教有信心，没有道德，信靠上帝，反正你懂也好，不懂也好，杀儿子也好，离弃父母也好，这亚伯拉罕都做了，就是信心就是对上帝这个霸道的君王有一个绝对的顺服，那 没办法，就是这样子。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要信上帝了。信心我们刚刚讲包括对上帝有很深刻的认识，的确神要亚伯拉罕做的有不道德的地方，看不是不道德，完全的不道德。神要亚伯拉罕做的其实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离开他的家，一开始是 离开他的父母，后来是杀自己的儿女。可是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做是要给他祝福，他迟早也要离开他父母的，他迟早也要跟他的儿女分开的，因为他儿女要离开他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困难的地方，就是不困难的地方在神要亚伯拉罕做事，亚伯拉罕就做了。有人说很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第一个要先分辨叫他杀儿子这个声音是不是出自上帝，这是上帝说的还是魔鬼说的。各位，对很多的糊涂人来讲这是重要的。我听说在中国大陆有基督徒杀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听到上帝这样吩咐他，这个是有神经病的。在创世纪里，这从来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亚伯拉罕完全，似乎完全知道叫他献儿子的是上帝，不是假神，不是他有神经病，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在他心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会有的现象。我们会有糊涂，会有困惑的时候，但是圣灵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上帝。那亚伯拉罕信的困难在哪里？在这件事上困难在哪里？信心总是，我说的很清楚，来自上帝的话，这是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应许，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今年薪水会增加多少，各位，那个叫做 wishful thinking， 那个不叫信心，那叫一厢情愿。我觉得很多灵恩派讲的，像赵云基讲的信心就是这样。我知道圣经有讲，耶稣说如果你们信，山丢在海里会照你的话成就，就会成就。看起来耶稣讲的很像赵云基讲的，不一样，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就不讲。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来的。对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就是神的话有矛盾了。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的话是说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神说 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这里有矛盾了，如果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才算你的儿子，那以撒不能死。如果上帝说把以撒杀了献给我，以撒就没有儿子了，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亚伯拉罕不是不能杀以撒的，虽然很困难，而且这不是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要求。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上帝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各位你不要怕，我相信你也会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问题是上帝的话出了矛盾了，一个地方说把这个人杀掉，一个地方说这个人的儿子才是你的后裔，杀掉就没有了。亚伯拉罕还是愿意杀，因为上帝要他杀。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说，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以撒复活，所以他愿意杀。各位，这不简单，那个时候并没有复活这件事。亚伯拉罕如果杀了以撒，他的困难不是说不道德，虽然这是不道德的，不是说父子的感情不重要，虽然他们父子感情一定很深。亚伯拉罕的困难是杀了他以后，以撒就不能结婚生子了，那上帝的话就落空了。那亚伯拉罕怎么解决？一定要杀，而以撒也一定会结婚生子。所以信心不但需要有理智，信心还需要有很大的想象力。亚伯拉罕就想，哦，那大概是杀了以后神会叫他复活。各位，那时候没有复活，亚伯拉罕有想象力，结果神没有叫他杀，以撒也没有复活，神用别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我说的意思就是说，雅各所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里面仍然是有信心，而且用了很大的想象力。另外他举一个例子是拉合，第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各位，因行为称义不是说这个行为是好的，而是说这个行为反映出他对上帝有信心。拉合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好的。第一个，在希伯来书还有在这里，也就在新约提到拉合的两个地方都提到妓女拉合，她行为不好，她是妓女。第二个，他接待探子，接待很好吗？不，接待固然是接待探子算不错，很好，但是接待也有一个意思，就在强调他是妓女，他接客，他是接客的行为。然后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各位，拉合做的事包括说谎、欺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是他的行为，对不对？接待使者，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这行为没有一样是好的，但这行为反映出他对上帝的信心，那就好了。因此我觉得雅各说他的行为叫他称义，意思不是说他的行为是好，没有人的行为够好，而是他的行为反映出的信心。好，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赶快要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了。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希望是圣灵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第十节，第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不属肉体，就肉体不做我们的主，而圣灵做我们的主，也就是神的话做我们的主。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需要有圣灵。再一次，如果你觉得很神秘，不容易了解，你把它想成有信心。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人若没有信心，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要有信心，圣灵让我们有正确的信心。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我想是指着，一方面指着我们将来会还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死。各位，我们除了主，除非主那个时候再来，否则我们每个人都还是会死，我们死也都因罪而死。但是我们的灵会因义而活，我们会有永远的生命。恐怕这个话不仅是指着将来，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身体每天因罪而死，我们的灵每天因义而活。我们要看我们身体是一个取死的身体。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将来的事，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属灵的征战上也每天如此。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这里很重要哈，就是再一次，顺着肉体活，并不是说我们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我们希望看看电视比我们希望看圣经要多，我们希望出去做 cruise 比我们参加短宣要更喜乐，这些都是属肉体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饿了想吃，渴了想喝，这些都是正常的想法，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主。他说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欠债，你欠那个人的债，那个人就是你的债主。我们不是罪恶的，我们不是罪恶的，罪恶不是我们的债主，肉体也不是我们的债主。虽然在罪恶的世界里，肉体常常主宰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总是顺着肉体去活。我们不顺着肉体活，我们是顺着圣灵活，靠着圣灵不仅是活下去，而且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我们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我们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被神的灵引导，也是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我们对神的爱有信心。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我们要稍微也想一下，神的儿子，我讲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耶稣出来，耶稣死，我们可能都会碰到这问题。耶稣出来被试探的时候，魔鬼就是说，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用行神迹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拒绝了，他说神的儿子，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他说神的儿子是听神的话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儿子不是他能够把石头变面包，虽然可能，但魔鬼也能。神的儿子是听神的话的。第二个试探也是一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就是 你在危机的时候，神会保护你。你从殿顶跳下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他会扶持你，而且是用圣经的话来讲。耶稣的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用正面的讲，就是你对神要有信心，神的儿子对神有信心。神的儿子信神的话，神的儿子对神有信心。耶稣一生一辈子都是要表达这件事。有的时候人会弄错了，包括他的门徒，不能说弄错了，但是弄得 很片面。他的门徒在耶稣行神迹平静风海的时候说过，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坏事，不是错事，但是不如那个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在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福音书各有不同的记载，不过你把它综合的来看，罗马百夫长实在太优秀了，太棒了。各位，能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上帝特别的指示。耶稣问过门徒，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哇，你真有福，这是上帝给你的答案，人想不到的。那么耶稣是谁？我们认定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有永生。我们是谁？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有永生。凭什么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各位，我再说，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讲，你行神迹奇事表示你是神的儿子。灵恩派弟兄姐妹会说，你被上帝爱，荣华富贵很多，从殿顶掉下去也不会被摔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这都不是错事，但是如果这是神的儿子的征兆，实在不够完全。一方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很荣华富贵；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常常遭遇祸患；另外一方面，非基督徒也常常有荣华富贵，甚至比我们更多，遭遇的祸患比我们更少。所以你用你是不是遭遇的很好来决定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很有能力能够把石头变面包，决定你是神的儿子，这不是一个好的证据，因为魔鬼可以提出其他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大喊的有两句，可能是那百夫长的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今天不解释了，讲过很多次。但是百夫长稀奇的是，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么痛苦的时候，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一个人被神离弃，他还是信靠神，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我要希望圣灵让你能够也做出这种事。圣灵叫我们呼喊阿爸父，第二十，这是十五节吧，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引导你，不是肉体引导你，不是世界引导你。圣灵，上帝的奇妙工作，让你知道他是爱，他是有权柄的，他的带领是对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么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 哦，这个基督徒生活，我觉得天天常常都需要。就我们会怀疑我们的救恩，我们会怀疑上帝爱不爱我们。也许这两个字表达方式不太恰当，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真不知道神在什么事上爱我们，怎么不听我们的祷告，怎么不理我们，我们也就不想理他了。那么，灵恩派弟兄姐妹好像觉得，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信心最能够刚强起来的就是神机骑士。我们也不反对神机骑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能行出来，而有的时候别人也行得更多。怎么办？就是圣灵内在的工作是更重要的。圣灵让我们在。可能是害怕，可能痛苦，可能很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呼叫阿巴父。那么，甚至可能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呼叫阿巴父，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实在也在凸显了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也把圣父和耶稣的工作再讲出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圣灵让我们在还没有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坐在天上的荣耀完全实现之前，我们看起来跟非基督徒没什么不一样，甚至更糟糕。我们寿命不一定比他们长，我们长得不一定比他们漂亮。我们的钱不一定有他们多，我们的道德也不一定比他们好。我们在外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圣灵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不只是客观的、主观的，我们会呼叫阿巴父。这是主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身体得赎。而我们已经得救了，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叫我们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下，有的时候喜，有的时候悲。圣灵给我们一个稳固的确据，我们是属他的。好，所以第八章是基督徒的圣灵的生活，其实也是因信称义的生活。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不是讲过吗？我们生活的动力最重要的是过去的爱，不是将来要得到什么，不是将来要得到巧克力，不是将来要躲避地狱的火，不是将来的威迫利诱。虽然这些也有价值，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过去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是说是过去，因为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而且不会再 repeat。但是因为那是一个永恒上帝爱的表现，所以有永恒的果效。我们的生活的动力必须常常是总是被神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爱，但是。将来也有，就我们讲希伯来书摆在前头的喜乐，这里讲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过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怎么知道还没发生呢？我们也是因为过去，包括我们今天在看的是神过去借着圣灵默示保罗写的话，我们将来一定有荣耀，我们将来会得胜。这仍然是建立在过去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将来会得到更丰富，但是我们会得到，会持守，因为过去的这个奇妙的历史上的事。好，将来会显在我们的荣耀里。现在呢？19节，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话什么意思？神的种子显出来，有人说就是指主耶稣的再来，看起来也是很合理，但他没有讲主耶稣的再来，他讲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和丰富在他的儿子众儿女身上显出来，是主再来的时候带着他的属神的儿女一起显出来。是的，不过我们也觉得在现在生活中就有也是合理的，所有的受造物都在盼望主耶稣以及他的弟兄们，就是我们把上帝显出来。这个神的种子显出来，当然是显出自己，但是我们的自己就是显出上帝的荣耀。世界都在盼望这个事，世界在盼望，受造之物在盼望。耶稣已经道成肉身，耶稣已经为我们罪死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坐在天上，耶稣已经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可是就现实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真会觉得耶稣来了跟耶稣没来没什么不一样，我们还是会死，我们还是会老，我们还是会病，我们还是有各样的缺憾。各位，真的你需要有信心，受造之物我们还浮在虚空之下，浮在虚空之下就是死亡痛苦这些东西都还是仍然栩栩如生的在辖制我们，我们自己不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个字翻得不怎么好，但是很重要。任何的事，包括当年亚当夏娃的堕落，天使的堕落，以及我们至今仍在虚空之下，是神叫我们如此的。各位，第八章非常重要，因为固然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可是现实在耶稣已经复活升天浇灌下圣灵之后，仍然有的现象是我们仍然在虚空之中，我们痛苦，万物也痛苦， 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有时候你真的就是，我们如果心心小，或者我们纯粹用理性来看的时候，有什么改变呢？所以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希望多看到一点神迹奇事。我能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很艰难，但是那不是改变的办法，因为再多神迹奇事，再一次这是外在的，我们需要内心有确据，内心有上帝的灵同在，圣灵叫我们如此，神要我们如此。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享原文是入，就是进入，能够进入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这当然都在描述，我们希望将来，现在受造物也希望得到将来会得到的，得到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会进入荣耀里，自由的荣耀可能在强调，我觉得强调自由。当然我想一般人会觉得强调是荣耀。什么叫做自由的荣耀？就是我们不再被罪恶辖制。对，我们不被罪恶辖制。第八章是把，我觉得是对巴特和近代的解经家那种乐观的错误的乐观的想法打破的，因为第八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还在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是受造物如此，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不是已经是神的儿女吗？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已经有神儿女的名分了，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仍然在这个取死的身体、取死的世界里。那么，这里保罗也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说法：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们都说得救在乎信心嘛，在乎盼望。这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活着是有盼望的。盼望在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三个词：知道、相信、盼望。从世界来讲，一个比一个不确定。我知道明天会下雨，这是很确定的，我有把握。我相信明天会下雨，我把握没那么大。各位，你可以把这个话换成很多，我知道这个人很可靠，或我知道这个人不可靠，或者我相信这个人很可靠，我相信这个人不可靠。总之，知道是最有把握的、确定的，相信比较不确定。我相信明天会下雨，希望是最没有把握的。我希望明天会下雨，我希望明天不会下雨，根本一点把握都没有，只是一个 wishful thinking。这是我们一般的用法，知道最确定，相信比较不确定。希望是最不确定的，只是 wish。可是，在圣经里不然，不管是知道、相信，或者是盼望，如果是出于圣灵、出于神，那都是非常有把握的。那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我刚刚有讲，圣灵让我们有信心，所以圣灵的同行同在，体贴圣灵都可以了解成相信。那么从这里来看，圣灵的工作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盼望，使我们有盼望。这盼望再一次跟世人的不一样，世人的盼望是 wish，只是 wish 而已，一点把握都没有。而我们的盼望是有把握的，而这也很有意思。跟信心一样，跟爱心就不一样了。信、望、爱三个东西在这里也出现，第五章也出现。爱是一定要看得到的，因为要有行动。信和望都是看不到的。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不信主的人就是盼望他所见的。我们就是盼望他所不见的，其实信心也是，信心是我们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信也是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盼望所不见的，就等候、忍耐、等候。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很多部分是在忍耐等候，当然我们也在享受，但是我们也在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上帝给我们的丰富。忍耐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的，不是无奈的，不是像等待果陀一样没有办法的。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忍耐等候，等家主的回来，等新郎的出现，通通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的忍耐等候。更不是像台湾的，还有世界上很多的那种末世的集团，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一堆生利面，然后到山上去忍耐等候。没有，我们继续在做过日子，做正确的事。而在这种忍耐等候里面，圣灵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的时间是已经到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神学的部分，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是他预先知道的人，然后预先定下来的人，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叫他们得荣耀。这个是救恩的次序啊，很动人的。可能我们对罗马书第八章或整个罗马书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神的爱，这个第八章31节以后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那这也需要有信心，这也需要有理智。我们不去讲下去了，不过给各位一个功课了。保罗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上帝在隔绝，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把握，好，感谢主。但是，这也表示，虽然神爱我们，可是我们会有各样的患难。很多人觉得，如果神爱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患难。而保罗是说，这些患难不会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但是不是没有患难。这一个我们需要记得。另外，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的不幸会不会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然后保罗马上就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第9:10-11所讲的以色列人的始终的不幸，后来是不是叫上帝弃绝了以色列人？基督是不是也是？那么保罗的答案，我们应该也可以期待，但是可能不是很得安慰。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永远对上帝有信心，永远不会被上帝弃绝。可能有暂时的失去信心，暂时看起来弃绝，但是永远不会。那现在问题就是，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真的基督徒？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从神那边来讲，当然就是神预定的、神拣选的，但那层我们看不到。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就是始终有信心的。那希望我们的信心见证我们对上帝是被上帝拣选的，这一点又是路德宗我觉得最好、路德最好的地方，强调信心，使我们人的责任没有被忽略，但是又不会高举我们人。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慈爱怜悯临到我们，总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求圣灵继续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也有主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愿神赐福大家。